华夏是一个充满神传文化的地方，古籍中记载了很多修炼人的故事，佛家、道家、民间传奇在历史上流传了几千年，而经久不衰，世代相传，源远流长，有教化人心、道德回升的警世作用。现在就等我们通过神传故事这个节目，再去领悟人生的真谛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神传故事这个节目，我是韵薇。今天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大癫禅师点醒毁谤佛法的韩愈。韩愈字退之，唐河北昌黎人，三岁丧父，由兄嫂抚养长大。韩愈早年潜心研习儒学，同时以儒学为正统文化，认为佛教不过是外国人的一种法术技能。他反对佛教可以讲到舍生忘死的地步。当朝皇帝唐宪宗准备迎请佛的舍利供养，韩愈竟然上书奸迎佛骨表，一于皇帝都没免俾。唐宪宗看了奸迎佛骨表之后，勃然大怒，下令将韩愈推出去斩首。好彩经过宰相裴休竭力为他求情，才得赦免一死，被贬为朝阳做刺史。在历史上，韩愈最终都能够迷途知返，由谤佛转为认同，同时研究佛法。但是他的转变并不是因为这一次差点被杀头的事而影响的，真正令到他转变的是当时一个叫做大癫的和尚。韩愈在当时还有一个爱好叫做韩疯子，他自命不凡，认为儒教才是真正的文化。他自己呢就是儒教里面真正了不起的人，是承继儒教的领统者。同韩愈同时代有一个高僧叫做大癫禅师，道行好高，而且为大众所敬仰和推崇。韩愈听讲之后，就带着流难的心情去拜访大癫禅师。当时禅师入定坐禅，不方便上前问话，韩愈只有耐心在那里苦等了好耐，等到时间长了，他那个焦躁狂妄的本性始终都压不住了。大癫禅师的使者看到韩愈有点不耐烦，就上前用引磬在禅师的耳边敲了三下，轻声对禅师说，先以定动，后以自拔。韩愈在旁边听到使者这样说之后，立即行礼告辞，同时说，好彩在使者后边得到这个消息。没几耐，韩愈再次拜访大癫禅师，彼此探讨佛法，往返了几次。即使对佛法的认识有了改变，但是由于对佛法的境界没有实证的人是很难体会到，亦都没办法用言语来到表述。大癫禅师苦于没办法彻底消除韩愈对佛法鄙视的心。直到有一次，大癫禅师终于忍不住地问了，你自认你自己的学问知识比不比得上晋朝的佛道情、姚秦的鸠摩罗什、梁朝的宝智公禅师吗？虽然韩愈为人功高傲慢，但是同这三位历史上公认有智慧、有才华的人相比，他就是再狂妄，亦都不敢讲自己比他们更高明。他亦都只好跟大癫禅师讲实话，我是不如他们。大癫禅师就说，既然你自觉不如他们高明，对于他们的善行至德，你为什么会不当一回事呢？是什么原因呢？这个大癫禅师的意思就是说，他们三位都是虔诚笃实信佛的祖师，你自认为聪明不如他们，又说他们做得不对，这个是什么道理啊？韩愈这个时候才豁然大悟，知道自己不如人家，而自己为什么事要毁谤人家的信仰，讲人家的不对呢？韩愈从此一改对佛法的态度，同时同大癫禅师相交甚笃。等到皇帝改派他为元州刺史的时候，他还特别去向大癫禅师告辞，而且供养禅师两件衣服。韩愈这样谤佛有没有什么果报呢？ 韩愈即使后来改变了对佛法的态度，自己亦都开始研究佛法，但是并没有看到他信仰佛教的记载。张太炎先生讲述他曾经在饿鬼道跟他见过面，还跟他聊过偈。只要间形佛骨表那一篇文章还在世间，韩愈就离不开鬼身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文章的影响力仍然存在。据讲，好彩他晚年有忏悔的心，所以没有堕入地狱，而是堕入饿鬼道。以上的故事已经跟大家分享完了，我是韵薇，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